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Hello， 我是 RJ Emma。大家这一周过得好吗？有度过幸福与满足的生活吗？老虎老板曾经说，人们生活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第一呢，是光用眼睛看的人，也就是旁观者的人。而第二呢，还有体会的人，就是学到得到的人。第二种人呢，也是了解体会然后会去做的人。他们呢，就像是在自己耕田的时候能够很宝贵的来使用土地，甚至呢能在田里发现宝藏，挖出宝藏之后很珍贵的来使用的人。确实是如此耶，尤其在度过生活的时候，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很确实的了解体会而去做的话，就总是能够非常有自信的，然后很确信的走自己的道路，不是吗？今天呢，真的很想跟大家一起聊还有思考的主题，就是关于自己的原动力。原动力就像是车子的引擎，那车子的引擎越好的话，跑得越快。世界上最贵的跑车 Bugatti Veyron 布加迪威龙呢，它每一辆啊需要要价1160万欧元，是世界上唯一超过1000马力的车子。它跑的最高时速呢，一个小时可以跑405.7公里耶，全球只生产200辆。不过呢，就算是这世界最贵的跑车，一旦引擎故障的话，也就只能摆着而无法驾驶，不是吗？就像这样啊，我们的工作、学校、家庭的生活，还有度过人生的时候，你有属于你自己的原动力吗？总是能够让你继续前进的这个引擎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回来哦。Wendy 的 Return。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哈斯的执行长刘卓宇，他在一场演讲当中提到，2012年8月6日是人类历史当中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美国 NASA 发射的好奇号登陆了火星。地球呢，距离火星的距离总共56300万公里。那好奇号历经了253天，终于到达了。在当天呢，美国全国都连线观看。在登陆的那个刹那，工作室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激动，他们互相的拥抱，热泪盈眶，并不是只是因为耗费几年的心血达成了，而是呢，对他们而言，他们所定定的这个梦想跟目标呢，居然被带上了火星。当天啊，有一个学生看到这个情景，他呢走到刘卓宇的旁边说，老师啊，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学数学了。这群科学家很多人都是9岁10岁，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什么照片呢？就是阿姆斯壮，他呢帮他的同事拍登陆月球的这个照片。看到这张照片得到很大的感动，所以下定决心要成为太空人。而因为拥有这个梦想的原动力，让他们来到了 NASA。 因为有梦想，有具体远大的目标，还有他们也找到了这个梦想背后巨大的意义跟价值。因此呢，就算在过程当中有挫折、有失败、有跌倒，但是也没有受到影响。有个学生曾经问在 NASA 实验室里面工作的工程师，问他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各位知道这工程师怎么回答吗？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韩文歌，之后回来。火花。我们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 刚刚提到了那个学生问工程师说 Sir, do you like your job? 工程师看了学生一眼回答，我的工作啊，是从每天早上9点要到晚上11点，这跟一般美国人都是很早下班是不一样的。他们下班之后呢，可以回家做园艺啊，能够开车啊，能够去玩船啊。我这份工作其实是很累的工作。当工程师这样回答，学生听完之后呢，就想说声谢谢，然后想要走的时候呢，这工程师又多讲了几句。他说，虽然是这样，但是啊，我想到他们就算玩车好了，再怎么厉害，这个车子也只能在地上跑啊。这个船再么怎么厉害的开，也只是在水面上行走而已。可是呢，我坐的这个太空船是可以去到外太空，哎，是可以去月球、火星的时候。I really love my job. 我真的非常爱我的工作。Every single second， 在每一个瞬间。到底我们多少人在面对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不是只把它当成一个 job， 而是呢能够发掘出这工作背后的使命感，还有它所拥有的这个爆发力，能够呢找到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有多么多么有价值的事情，还有我做的工作呢是怎样怎样可以达成人类的梦想的。如果有这样的工作，那么就一定会有源源不绝的原动力，不断想要投入而且付出吧。这样的话，就算是工作很累啊，身体很疲惫，也能够沉浸在其中。因为呢，找到自己远大的梦想了，并且也真的设定了目标，所以能够带着热情去做。那在成为太空人的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NASA 里面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太空人，他10岁的时候就已经立志要做太空人了。这个梦想呢，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24岁的时候进入了相关的科系，之后呢，真的来到了 NASA。为了成为太空人呢，他每年都有递出申请。各位知道他到底申请了多少年吗？他总共申请了16年，并不只是每一次申请就结束哦，而是在这过程当中，他不断地问别人说，我到底还需要具备什么才能够成为太空人呢？我到底还要去哪些部门学习什么呢？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选上呢？非常积极地这样具备自己，具备了16年之后，最后他终于当上了太空人。就像这样，在400公尺高的高山上，只要挖地，就还是能够涌出水来。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哦。就算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但是只要去做，就还是能够兴起神迹。去做的话，今天就能够得着；不做的话，就算过一辈子也无法得到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电影《小王子》的主题曲 Somewhere Only We Know。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我是 RJ Emma。 1980年5月18日在南韩的光州发生了一件影响这个国家的重大事件，也就是光州518事件。光州十日围城当中，市民军靠着石块、铁棍、汽油弹和抢来的步枪和戒严军抗战，明明知道呢没有办法抵挡，但是却仍然视死如归。受难者总共有4493人，而其中呢165人阵亡，66人失踪了。被捕跟受伤的总共有4262人。 这些数据呢是国立518民主墓地展现的数据。光州之歌，也就是这首献给你的进行曲，里面的歌词是这样说的：我们曾经热切的盟誓，不惜爱情、名誉和名分，要奉献一生向前冲刺。同志们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旗帜飘扬，绝对不要动摇，直到重生的那一天。岁月尽管流逝，山川却会知道。醒来之后的呐喊，犹如沸血的嘶吼。我将向前冲刺，活着的弟兄就跟着前进吧。同志已经牺牲，只留下旗帜在飘扬。直到新社会来到，我们不要动摇。岁月尽管流逝，山川却会知道。醒来之后的呐喊，犹如沸血的嘶吼。我将向前冲刺，活着的弟兄就跟着前进吧。这起光州事件是终结南韩独裁者的最后一战。这事件是在南韩总统全斗焕任内发生的。在1979年12月12日，全斗焕发动了双十二政变，夺取了大位。南韩反独裁、反戒严、要民主的全国示威抗争就越演越烈，这个怒火延烧了半年。为了镇压激烈的群众运动，1980年5月17日，全斗焕扩大全国的戒严，而反对党的领袖金大中和金永三被捕，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被禁止，也禁止批评国家领导人，国会也停止会议了，大学封闭，只有光州抗命不从，继续示威的活动，五一八就这样开场了。当天陆军第七空降部队呢，清晨出击，在光州全南大学和学生冲突，而朝鲜大学和第一高中前也发生了军民的对抗，接连几天死伤连连。在抗战的初期，学生都以和平的方式来争取民主，但是当市民们看到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残酷的打死，或是中学生看到自己的兄姐被枪杀，就陆陆续续地参与了示威的活动，他们要求民主和自由。之后呢，政府派出空降部队跟特种部队，总共有将近万名的兵力呢，封锁了光州，禁止男子出入，围城镇压作战开始了。这事件被媒体呢全面的封锁，光州成为了孤岛，没有外援的光州的市民，10万人、20万人、30万人，一波波的涌入街头。他们把巴士和计程车作为冲破戒严军防线的民间坦克，他们靠着铁棍、汽油弹和抢来的武器，市民军和戒严军对战。之后伞兵从天而降，还没有落地就先扫射了。戒严军屠杀市民，不分男女老幼、小孩跟孕妇。5月26日，坦克进城。5月28日，全面扫荡，市民有几千人被捕。民主派的领袖金大中被速审速决，被判处死刑。在当时，光州事件被定名为亲共主义者主导的内乱事件。光州五一八事件后来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听一首歌之后再回来。纵然狂风吹袭，也绝不动摇。Hello， 我是 RJ Emma， 欢迎回到节目《好想对你说》。五一八的光州事件，到5月28日被全面扫荡之后， 白色恐怖呢继续的进行，死难的家属他们被监视软禁，并且光州的事件被禁止播出和出版，许多民主人士被殴打，而受难的家属他们组成家族会、彝族会、同志会等等。每年5月18日就在政府严密的监视之下追悼纪念，被逮捕年复一年。然而参加追悼会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不断地诉求政府要查明真相。1987年6月，光州事件经过了7年，百万的群众全国抗争，兴起了六月民主运动。这六月民主运动呢，终结了长达40年的独裁统治，南韩第六共和诞生了。光州事件的其中一个大的意义，就是全民团结成一个和平共同体。在暴力镇压和混乱中，这些学生们一桩打劫也没有发生，市民们更互相帮助，为示威者送饭，捐血给示威者。而现在5月18日已经变成为一个节日，光州也已经成为人权和自由的圣地，是因为有一群爱国家的这些人，他们拥有强烈的原动力，促使了韩国民主化，并且让政府承认人民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就带着如同那首《献给你的进行曲》当中歌词所说的一样，我们曾经盟誓不惜爱情、名誉和名分，要奉献一生向前冲刺，直到新社会来到，我们不要动摇。岁月尽管流逝，但山川却会知道，南韩的民主是用血、用生命换来的，相对于台湾的民主是天赐下的多。生活呢，就会如同流水一般的流逝，人生也是一样，一旦流逝就无法重新再来过。不管现在是在哪一个起跑点，就像那群爱国的学生，因为拥有爱国家这强烈的原动力，所以没有留下遗憾的度过人生。为了像这样度过人生，首先想法的引擎、精神的引擎需要变得坚固并且强大。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他在海军服役的一次经历时，他的感触非常的深。当时他申请参与核动力潜艇计划，负责这个计划的是海军上将。这位上将他的严厉跟要求之高，在军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要想参与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和这个上将面谈。在卡特与上将的谈话过程中，将军呢大多呢让他自由发挥，挑他熟悉的话题谈。不过之后呢，问他的问题却越来越难，而且都是卡特不怎么熟悉的领域。就在面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将军问他，你在军校里的成绩怎么样啊？卡特非常骄傲地回答，在820名同学中我排名59。他原来以为将军会赞赏他，但是没有料到将军却说，看来啊，你并没有全力以赴。对此卡特本来想要回答，不，我尽了全力了，但是他想了想，其实在联邦敌人武器以及战略各方面，自己其实都有待加强的空间。因此呢，他的回答改成，是的，我不是一直都全力以赴。这次的谈话使卡特受益终身。对一个人而言，全力以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于马拉松选手而言，他是感觉体力用尽之后再多撑10公里路。对于拳击手而言，他是从地上一再爬起来，爬起来的次数总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呢？是否在人生当中有让我们想要全力以赴去做的原动力？ 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人们在人生当中不断地让自己前进的强大的原动力或是引擎，一句话来说其实就是爱。爱自己做的事情，爱跟坚持远大的梦想，或者呢，像光州世界中的那群学生，为了国家未来变得更好的忠诚之爱。而爱当中最高层次的爱就是牺牲的爱了，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纯粹无私的奉献的爱。父母为孩子牺牲，家人彼此之间的牺牲，还有在圣经当中提到的弥赛亚耶稣为了世人牺牲了。德国艺术大师丢勒雅尔伯有一幅名画叫做《祈祷之手》，这幅画的背后也有一则爱的故事。15世纪的时候，在德国纽伦堡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一个有18个孩子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制金匠，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他每天都要工作18个小时。生活尽管窘迫逼人，但是这个家庭中，其中有2个孩子却拥有一个相同的梦想。他们就是法兰西斯和雅尔伯，两个人都很希望可以发展自己在艺术方面的天分。不过他们也了解父亲是无法同时在经济上供他们两人到艺术学院读书的。有一天晚上，两兄弟在床上讨论一番之后得到一个协定，他们决定丢铜板来决定，胜的一方就到艺术学院读书，而败的一方则到矿场里面工作来赚钱。然后4年后呢，就互相交换，结果弟弟雅尔伯胜出了。雅尔伯在艺术学院表现得很突出，他的作品比教授还要好。但是他毕业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承诺，立刻返回自己的村庄，去寻找4年以来一直在矿场里面工作供他读书的哥哥法兰西斯。他返回家乡的那一天，家人都为他准备了盛大的宴席，庆祝他学成归来。席间，雅尔伯起身走向哥哥法兰西斯：“哥哥啊，现在轮到你了，我现在会全力的支持你到艺术学院攻读，实现你的梦想。”这时亲友们目光都转移到法兰西斯身上，但是看见法兰西斯两行眼泪不断地流了下来，他垂下头，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不。”他站起来望着心爱的弟弟，握着他的手说：“看看我的双手，4年来我在矿场工作，我的手已经毁了，现在关节动弹不得，现在我的手连举杯为你庆贺也不可能，何况是挥动画笔或是雕刻刀呢？弟弟啊，太迟了。不过看到你能够实现你的梦想，我十分高兴。”几天后，雅尔伯不经意地看到法兰西斯跪在地上，合起他粗糙的双手祈祷着：“主啊，我这双手已经无法让我实现我成为艺术家的梦想，但是恳求你能够将我的才华跟能力加倍地赐予我的弟弟雅尔伯。”原本对哥哥已经十分感激的雅尔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立刻画下了哥哥的这一双手，而《祈祷之手》这个作品蕴含着爱与牺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成为他生平当中最有名的一幅画作。我是阿 J 艾玛，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好想对你说》。在美国有一个小男孩，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小孩。脊髓灰质炎给他留下了一条瘸腿， 和一嘴参差不齐的牙齿。因此呢，他很少跟同学们游戏跟玩耍。老师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也总是低着头，不发一言。在一个平常的春天，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里拿了一些树苗，他想把它们栽种在院子里。他让孩子们过来，每人呢给了一棵树苗。父亲说，谁栽种的树苗长得最好，就给谁买一件最好的礼物。小男孩也想要得到父亲的礼物，但是呢，他看到兄妹们蹦蹦跳跳的提水浇树的身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栽种的那棵树早一点死去。因此呢，浇过了一两次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理他了。几天之后，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树不仅没有枯萎耶，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跟其他兄妹们种的树相比，反而更显得嫩绿，更有生气了。父亲实现了他的诺言，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并且对他说，从他栽种的这棵树来看，他长大之后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植物学家。从那个时候以后，小男孩就对生活有了美好的憧憬，慢慢的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有一天晚上，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他看着窗外明亮皎洁的月光，忽然想起生物老师曾经说的话，植物啊，一般都在晚上成长耶，何不去看看自己种的那棵小树是不是在长高呢？而当他轻手轻脚地来到院子的时候，看见父亲正用勺子在给自己摘的树苗浇水。那时候他明白了，啊，原来父亲一直偷偷地在保护自己的那棵小树啊。当他回到房间，忍不住呢泪流满面。几十年过去了，那个瘸腿的小男孩并没有成为一个植物学家，但是他却成为了美国总统。他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罗斯福。爱呢，是生命当中最好的养料，哪怕只有一勺清水。今天的节目也逐渐进入尾声咯，真的很开心能够一起度过这个小时。各位在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生活或人生当中的原动力了吗？每个人的原动力就是属于自己的宝藏，宝藏拥有之后有价值的使用，这样就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而这个原动力能够成为我们的呼吸，也像是船上面的风帆，能够让我们呢行驶如海一般的人生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航行。这原动力也像是海面上的灯塔，能够让我们在黑暗当中看着那个光芒，能够有确信的前进。我呢，自己在13年前找到了，虽然在过程当中曾经不小心遗忘，但是后来又重新找回了这份宝藏。最后呢，很想分享一首老虎老板所写的诗，诗名叫做《永恒的爱》。外貌依然是外貌，但心情却由心生。人不是睁眼瞎子，初次见面看人外貌，再看内心，看心情。干柴烈火般的爱，化作亘古不渝的情。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外貌赛貂蝉，壮盛西施的美，也会因着时光而凋零。 那时美貌不在，只能以情长相思。起初烈火般的爱情，随着时光流逝，成为春天的暖阳。人生大概就是以火热的爱开始，而结束于暖和的心情吧。啊，这就是爱及天地的创造法则吧。